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有机会能够来到当中，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团契啊，真的很感谢主啊！我也从佳牧师口中啊，能够知道啊，我们教会呢，真满满有神的恩典啊。当他来到中心之后呢，就来跟教会一起有配搭好多年的时间啊，好像几乎我记得我在中心的时候，好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好像每个月还是多久都会来一趟的，因为我都要负责，当回到佩塔鲁马的时候，我要到那个车站，我就要接，我去开车去接他回家哈。那所以呢，我就很清楚，很那个有印象哈。也感谢主哈，能够今天有机会在先从佳牧师口中听到，弟兄姐妹听到这个教会的成长，那今天有机会是跟大家一起啊目睹。感谢主，将荣耀归给神。看到神给我们这个场地，好，昨天李牧师也给我们看，给你们一个20周年的，就是应该是从事献堂还是怎么样一起的那个20周年的刊物哦，看到了你们的构堂的一个的历程，真的不容易啊，也是神的带领，也是神信心的一个的塑造，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建造。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的成果。我们要感恩，但是呢，不单单感恩了、啊，还要怎么继续往前走、哦、不能停在这里、哦、呀，停在这里就变死掉了、哦、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，很好。那我想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要来分享一个题目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我选了一段经文，那我们一起先好不好？我们就不是很长，我们就一起来读，可以看得到吗？可以，好，那我们一起。主乃活石。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主，在这个美好的早晨，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聚集在这里，我们一起唱诗歌，我们彼此的激励。主啊，这个时候主，我们也要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内心里面来说话。天父，我们也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，简明你的话语来我们内心里面来动工。主，我们将这以下的时间交托祷告，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在战国时代呢，有一个名字叫做庄周的宋国人，他写的编了一本书叫做庄子，我想大家应该 很熟悉，对吗？那这个庄子这本书里面呢，它有一个叫人间世篇，它里面有一个故事，他这样说的，他说有一个人啊，姓苏，他因为生来形体不全，支离破碎，这个是原里面的文字这样写的，就表示他支离破碎，虽然呢他是有名字的，但是呢也没有人呢去称呼他的名字，大家都怎么叫他呢？他们叫他支离苏、啊、姓苏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那个样子呢就好像支离破碎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叫支离苏。就算这样子呢，他也不认为说、哎、这个是什么，好像对他来讲是一种侮辱啦、嘲笑啦，他就默默的就承认了。那说起这位支离苏啊，你要按照我们人的现代人的审美观来看呢，真的你要说他有怎么难看就怎么难看。怎么说呢？啊，这个他就描写了这个支离苏呢，他的脸呢是隐藏在肚脐下面的啊，他的肩膀呢比自己的头颅还要高，他的背后的发髻呢啊笔直朝天哦、啊，五官长得在头顶上，两边的大腿骨呢和肋骨啊。相互夹并在一起，站起来最多也不会超过3尺，啊，这个在当时人眼光里面看起来，哇，这个如果我们按现代人来讲，很畸形，对不对？好像很奇怪。但是呢，就算是这样子，这个支离苏呢，不会因为他长得这个样子呢，哦，就觉得好像很可耻，而是呢，他非常的努力的去工作。由于他那种形体不全到这种程度呢，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，于是呢，就不少人呢就想说啊，就请他去洗洗衣服啦，缝衣服啦，洗衣服之类的事情。 那就这样子呢，他一个人呢倒也不错了，可以过三餐，三餐都没有什么忧虑。那如果呢他再拿一些拿那个本鸡去帮人家那个稻谷啊，去把它分一分，把糠皮啊稻谷把它分类，这种活呢，他的收入呢还可以养活大概十口人的家族。当国家在打仗当兵要征兵的时候呢，这个知立叔怎么样，他非常的踊跃，自告奋勇要去应征去征兵。但是因为人家看了他这个那个五体不全，怎么轮也不轮到这个老兄。所以呢议政人员呢就拒绝他入伍了。那这国家呢发动说，我们要开始建造这个逐鹿开河道路，这种做苦工的时候呢，也因为他肢体不全呢，也豁免他的国民义务。然而当国家要发福利的时候，发那种救济品的时候，这个知立叔得到了什么？得到最丰厚的，得到最多的。但是呢这个知立叔怎么样，他拒绝，他不接受，他说，我虽然我的形体不好，但是呢我自信我还可以用我的劳力来养活我自己，好好的过完这一生。我不能因为我好像我自己看起来好像残疾的来耗费国家的资财。那庄子的讲这个故事呢，其实是告诉一个读者，就说在这个世上呢，其实每一个人怎么样都有用的，就好像知立叔那样子的，他还是可以怎么样帮人洗衣服啦，帮人缝衣服啦，帮人家筛筛谷啊。小时候呢，我想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志愿，对吗？你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，应该有了，我也有。那可能我们常常在小时候呢，老师要我们写作文，第一篇就是我的志愿。然后我们常常写说，将来我要当总统，我要以后要像爱迪生一样，我要做个发明家，我要成为一个最有名的作家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。但是呢日子慢慢的过了，历经了年岁环境现实之后呢，这个我要，那个声音怎么样就越来越小声了。尤其呢如果你发现你旁边有认识的人飞黄腾达的时候呢，干出什么一番大事业，可能我们最后就认为怎么样，我只要守住我现在的饭碗，维持我现在的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还要干什么呢？甚至呢我们还会更消极的觉得说，我什么都没有用。的确很多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会这样的自怜，这样的看待我们自己。在教会里面更是这样子，我们会把那种社会的现实中的那种自我的贬低，我们把怎么样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。这个我不行啊，我没有这个恩赐啊，牧师你还是找别人好了，不要来找我了。我很忙啊，我没有时间啊，你去找那个有时间的人。我不要绊倒别人就可以了，怎么还会找我来服侍呢？有一个牧师常常就是对一个姐妹，就告诉她，你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做什么。不行啊牧师，我不行啊。后来过没多久她说，你可以做这个服侍啊，看孩子。我说不行，我没有这个恩赐啊。几趟之后呢，牧师就发现，就跟那个姐妹说，我告诉你，我终于发现你有个恩赐，你一定能够做的。他说，牧师啊，我能够做什么？你可以去擦玻璃，因为你每次都我不行，所以你这个你可以的，你一定可以去擦玻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看待我们自己呢？还是说我们真的就是很想这样子来看我们自己呢？然而在主的眼光当中，他又是怎么样看我们自己？当主耶稣救赎我们，难道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吗？把一堆没有用的人摆在一起，成为一个没有用的教会吗？不，我相信不是的。纵然我们过去按着世人的眼光，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看，也许可能我们没有什么用处，但是呢当神拣选了我们的时候，他就要怎么样转变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有宝贵有价值，而且是让主可以大大使用的器皿。所以我想今天刚刚，我们所读的经文，我想透过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思想 我们彼此的勉励，学习从上帝的眼光中来看这种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我们怎么样让神来使用。那在经文里面呢，第四到第五节说，主乃活石，固然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。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首先第一个要怎么样，就是要先亲近主，成为什么，成为活石。彼得这样劝勉我们，他说你要亲近主，亲近这一颗活的石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他本身，纵然他有很多的方面，他被当时的人所看来是怎么样，是被鄙视的，被嘲笑的，他没有强大的背景，他没有军事强权，他没有雄厚的财力，他没有比别人帅的那种相貌，他甚至怎么样，主耶稣说他连靠枕头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但是只是因着他本身就是有生命的活石，是建立属灵宫殿根基的一个基础的活石，所以是被神拣选所珍贵。而那一些亲近活石、亲近主的人呢，同样的，或许在世人来看，哎呀，好像毫不起眼，引不起人家的注目，甚至觉得没有用，但是却能够因着他与这个活石的亲近，而进一步的从这颗活石里面得着了生命。不但那有生命，而且被这一颗活石来琢磨，重新的来雕塑，以至于亲近主的人的生命就如同这颗活石的生命一样，被磨化的跟这颗活石是一样的，在神的眼中被看为宝贵的，被看为有用的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什么活石。相传呢，在英国北部的某一个路旁呢，有一块现在墙上的有一个的石碑，是维多利亚女皇在1897年树立的一个石碑。这个碑文呢是这样子写的，他说，塑造你成为何用，并且镶在这个墙上的这个石头，你并不是天生就是这样，要有人把你量度改造，才能说你是值得我用的。的确，当一颗石头不经过雕琢，就不能够成材，只有怎么样，被遭到废弃，变成垃圾，甚至变成什么绊脚石。所以呢，怎么样才能变成所合用的呢？就是需要经过雕凿，需要去打磨，它才能变成一个合用的碑石，树立给人来观赏，让人来怎么样，来纪念。当我们教会很漂亮，就是那个安排的非常很好，我相信呢，你们不晓得你们的我们教会呢，在12年底好买到这个堂会的时候，13年就开始整修。那时候呢，我们原本呢凹凸不平的地呢，我们就请那个园丁好把它用那个石板好把它摆的把它摆的整齐，而且都摆平。我不晓得，或许我们可能家里面的有些家了后院，可能也会用石板，就是把它一块一块把它摆平。后来呢，我就发现呢，因为我在教会嘛，所以我就会观察那个园丁每天做些什么事情，然后怎么摆啊，怎么弄。那个我就发现呢，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，很多很多的精神，才把那个石板把它铺好。那这个的时间呢，为什么花最多的在哪里呢？其实摆中间的还那个时间花的不太多，他只要把它弄平，那中间这几块就一个一个摆上去就好了。我发现呢，他花最多时间是在哪里的，在做边边的部分，做边边的部分。你知道不会每块地都是刚刚好四四方方的，所以呢就会有一点会差一点点一条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就需要怎么样去裁 每一个缝，去量量去裁，然后呢把这些石头呢怎么样去找一块可以适合的，怎么样把它可以裁的部分拿来裁，然后呢尽量的把现有的材料都把它比过之后裁了， 一直到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再裁，没有办法再用了，就丢在旁边。所以呢，这个因为每一个缺口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是需要什么量身的去裁切。好，同样的，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应该是什么，也是属于如此。我们这些的石头呢，在匠人的手心中手中，他知道，他看一看，哎，他知道这个应该是放哪里的。不单是放哪里，他也知道他要怎么样去打磨，怎么样去裁切，才可以放到他想要放的地方。那顺服他的裁切，他的打磨，我们才能够放到一个最好的、最适合的地方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亲近主，成为活石，也是彼得他亲身的一个体验。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记载，主耶稣曾经对彼得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是磐石，要在这磐石上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。”那如果我们对彼得有一点认识的话，我们都知道，彼得他原来是一个怎么样默默无闻的小渔夫，对吗？做事情怎么样粗枝大叶，讲话的时候又常常不经大脑，总是会说大话，爱出风头，真的想要当领导，性格很冲动，而且还动不动就拿刀子去削人家的耳朵，是不是？甚至呢，在紧要的关头呢，还背叛了主，3次否认不认主。像这样的人，如果换作今天我是主耶稣的话，怎么样？早就放弃了，对不对？最好让他下地狱啊！还不当场不认我，他说怎么样？如果认我的话，我被受咒诅了。OK， 这种人不能用的，就要把他丢掉，我才能够满足我心中之快。但是呢，彼得却怎么样？是被主所拣选的。当彼得愿意再次回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愿意亲近主的时候，愿意让主来改变他，来打磨他，愿意让救主来所用的时候，他就不再是那个大嘴巴、很冲动、很背叛的彼得了。他成为一个什么？有价值、有用的、有生命的活石，被主大大的使用。在圣经里面，铭文的就写着，能够开大型布道会，一开讲就能够有3000人、5000人信主的果效是谁啊？就彼得，铭文记录一开始，对不对？他一开口就有3000人信，这个很厉害的。现在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，我也做不到的。一开口有3000人信主，5000人悔改信主，就彼得。但是你可以想象他的生命的转变，他生命的转变，因为彼得他是过来人，所以他可以这样讲。他说什么？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，我们都不是小人物，我们是什么？有生命的活石。神学家法兰西斯·薛佛他写的一本书叫做《没有小人物》的一个书中，他这样说：他说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没有小人物或者是小地方。那些自以为在小地方的小人物，如果他把一生交给主，终身为主而活，靠着主的恩典，就可能改变时代的走向。就好像你看到这个破车厢，当他如果摆对地方的时候呢，他又会成为一个怎么样？成为桥梁的，对吗？可是很多人呢，我们会普遍呢会存在一种心态，就是当我们的努力被人注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就是好像什么，好像一个小人物，挤在一个小地方做一些小事情，都没有人在意我，都没有人看到我，也没有人会注意，甚至呢会觉得说我们什么都不是，这个世界呢好像多一个我少一个我都没有差别。我们会这样的想法吗？但是呢，我们来看看旧约有一位的人物叫所罗巴伯。在先知哈该以及撒加利亚的时代，犹太人呢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归故土，所罗巴伯就领导他们来重建圣殿。当时的百姓呢，就拿所罗巴伯所重建的那个小圣殿，跟昔日的那个所罗门王时代壮观的宏伟的大圣殿来比较，不免呢怎么样，就轻视了所罗巴伯所重建的这个的新殿。但是耶和华神的话怎么说呢？在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10节，神这样说：他说，是谁藐视了这个日子，以为所做的是小事呢？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在上帝的眼中，实在没有所谓的小人物， 也没有所谓的小事情，所以上帝要他们继续工作，并且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劝勉他们说什么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怎么样方能成事。今天彼得也把我们每一个人看成一块活石，生活在这个世上，人人都有一定的用处，只要我们愿意怎么样亲近主，亲近主，愿意去接受这个活石的生命，每个男女都可以在主的在天父的计划和旨意当中有份，真的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认为我们自己是个小人物，是个没有用的。如果今天我们觉得越觉得我们自己没有用，纵然我们还有一点点用，最后会真的变成没有用的，真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一颗愿意让主来使用的那种的意愿，纵然只是一点点的用处，我们就会在操练当中越用就越被神来重用，越用就越贵重。有一个耳朵半聋的一个小男孩，他放学回家当中一边哭一边拿着他的老师转交给他的字条给他妈妈。那字条怎么写呢？他说，由于你的孩子太笨了，智商极差，根本无法学习，甚至拖累全班的上课的进度，为了大家好，希望他能够自动的退学。哇，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呢，看完老师写的这个纸条，难过极了，非常难过，甚至哭了，哭了不停。当他擦干眼泪之后呢，他就坚定地对自己讲，他说，我的儿子汤姆，绝不会笨的，他不会不能学习的，如果老师不教，那我自己来教。经过这位伟大的母亲呢亲自的教育，这位老师呢认为朽木不可雕也的这个汤姆呢，多年后当他这个汤姆去世的时候，美国人在晚上9:59全国熄灯1分钟，来纪念这一位电灯的发明家汤姆爱迪生。爱迪生不但发明了电灯，也陆续的发明了电影机、留声机，他1000多种的产品，举世闻名的一个发明大王，我们都是很认识的。1894年，英国哈诺公立学校的一位老师，在一名16岁的学生的成绩单上面批一个注，他说毫无成功的希望。那这个学生呢，就是曾经当过英国首相的丘吉尔，他也拒绝老师对他的否定，不相信自己没有成功的希望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怎么样看我们自己呢？我是怎么样看我们自己呢？或许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，年轻力壮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能力，好，自己意气风发。但是呢，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流逝，我们年纪渐渐怎么样渐长啊，眼睛开始昏花了啊，我也发现其实我好像都要这样子的年代了哈。然后线头呢，怎么老是穿也穿不过去哈？那开始发现他牙齿一颗一颗开始摇晃哦，连吃东西呢都开始有困难，然后呢身体的力气呢也开始一天一天的失去。原本我们可以随意的去跑，但是现在只能怎么样？只能用走的，不但用走的，还要怎么样？慢慢的走，不但要慢慢的走，还需要走两步，停一下下啊，再走两步，再停一下下啊。走走停停还不打紧，现在还要靠第三只脚，甚至呢干脆就坐着带有轮子的椅子上了，最后自己动不了，只能靠人来帮忙。我们最开始会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自己怎么样真的很没有什么用，好像别人也看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们什么事都帮不上，好像没有可以容我们驻足的地方。但是彼得透过神的话语要告诉我们，不要低估我们自己，认为我们自己是小人物，一无是处，因为我们是什么？亲近主的人，是亲近活石的人，是拥有活石生命的人，所以我们应该肯定我们自己，我们要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。所以在天生我才必有用当中，除了我们要亲近主，成为活石，在主的眼中，我们不但是有价值、有用、被主所珍贵的人，彼得也劝勉励我们如何去发挥我们的功用，所以我们要同参与， 其建造。在第五节下半节说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。在这里我们基督徒彼此把它比喻成活石，而教会则是一个属灵的圣殿，也就是灵宫。那每一个建筑物呢，它其实是一个石头叠在一个石头上盖起来的。那每一个石头呢，是互相的去支持其他的石头。如果其中的一个石头脱落了，那建筑的力学的结构就会受到影响。同样的，这个属灵的圣殿也是透过每一位基督徒的参与，我们共同的来建造。每一位的基督徒对教会来讲都是怎么样非常重要的。斯巴达有一个著名的故事，他说斯巴达的国王呢，他会 向那些访客的君王来吹嘘，自己的国家的城墙有多么的坚固，他的防御的这个的、防御的这些的力度呢有多么的坚强。但是呢，这些来访的君王呢，向这个四围周围来看，哪有什么城墙？好，于是呢，就跟那个斯巴达国王说呢，说：“哎，你刚刚讲了，你这夸的这些的城墙在哪里呢？我们什么也没见到。”斯巴达国王呢，就指着他壮大的军队，他说：“斯巴达的城墙就在这里。好，每一位的战士就是一块的砖头。是的，每一位的战士就是一块砖头，单独的一块砖头摆着，它是不能发挥作用的。但是每一块砖头叠在一起，建造成房子的时候，它就有了用处。对彼得说，我们要像活石用来建造属灵的圣殿，意思就是什么？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好，是我们每一个要共同来参加礼拜，参加团契，参加主日学成长学院，来接受装备，以及参与教会各样的服事，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自己实际的位置在哪里，找到我们这块石头叠放在哪一个地方，扮演在哪一个角色。也因为这样子，这个属灵的圣殿，这个教会，它才会增长，它会壮大，才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，不可停止聚会，就是要我们怎么样热心的参加公众的敬拜，一起的来建造属灵的宫殿。我们的生活要有力，就一定要参加敬拜。我们人生有许多的事情，他们的价值和影响，大部分呢都得靠大家怎么样来参与，共同来体验的。例如好像一个交响乐，很有名的交响乐团，要是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听，我们听的兴趣怎么样会大打折扣，对不对？如果假设有一大伙的人一起来听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中国孟子有一句话说什么？独乐乐不如众什么？众乐乐、到底是乐乐还是乐乐？差不多意思就是什么？大家一起来做，那个就有兴趣了、这个就有趣。我们不要讲那么有文化的活动好了，好，我就拿去上街 shopping、我们各位当中的姐妹们，我想问你们、你一个人去 shopping 很有趣呢，还是找几个姐妹淘、去 shopping， 哪种比较有趣啊？都有趣。我想可能 找几个姐妹淘、去 shopping， 哇、这个好、对啊、至少有人告诉你、这个好看哦，是吗、这个你一个人你看不出自己好不好看，对不对？但是别人跟你说、这个好看哦，这个好、对吗？对吗、这个便宜吗、告诉你就是这样子。有位乡下教会的牧师就发现他有一个会友、每个礼拜天呢 必定会来礼拜的天、来做礼拜的会友，但是他发现怎么好久好久都没有来了，所以他就特地就腾出一个下午、去拜访他。他只看到那个会友呢在一个在旁边在那边烤火，炉旁烤火取暖。这个牧师呢就一言不发，也没讲什么话，他就拿个钳子就把中间的一块柴烧得通红的木炭把它捞出来，就放在炉子外面的一个地上。然后呢，两个人就在看那个炙热的木炭慢慢慢慢慢慢就冷却掉了。最后呢，这个会友就对牧师说了，他说什么？牧师啊，你放心，下个礼拜天早上呢，我一定会到。是的，世上有许多的事情可以自己一个人单独去做，而且也可以做得很好，但是呢，如果可以跟别人一起做，一起去体验，一定会更好， 而且做得更久。虽然我们可以单独的去敬拜神，而且我们也有需要，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自己有安静跟亲近神的时间，可是当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，一起团契，仍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也是上帝设定我们被建造的一个的方式。如果没有大家一起敬拜，就会变得怎么样，又冷又空虚，没有共同分享的信心与鼓励，没有我们彼此支持的见证，我们个人的信心也会失去支持的力量。参加敬拜也是一种亏欠，因为我们不能够去造就弟兄姐妹，所以是亏欠人，因为我们不能和弟兄姐妹一起活出基督的样式，献上荣耀的敬拜，这是亏欠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教会，教会也需要我们，我们是否能够合一的去看待我们自己呢？当我们积极的去参与，我们准时的出席，其实呢，就是给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榜样跟鼓励。纵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很多人前能够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还可以怎么样，不断为教会，为弟兄姐妹做守望与祷告，不断的去跟上帝来连线。这个连线呢，比怎么，比这种我们的手机无线电话还厉害，甚至比那个马斯克的 Skylink 更厉害。好，不会因为今天我在深山野岭就没讯号了，不会说哪天我的卫星被打掉，我的讯号就断了，不会的。好，也不会说离开了这个区域，就赶快去找另外一个营运商，除非我们有罪在当中拦阻，不然呢，我们马上祷告，马上就通天了。每一个人就是一条线，网路线，你一条我一条，用一条条一条的祷告的网路线支起一个祷告网，来缝补教会的破口，让恶者没有机会来破坏我们这个灵宫。而且呢，我们不但可以为我们教会来守望，我们也可以为上帝的国度来守望，为着各个为主征战的宣教士、福音机构、好福音事工来守望代祷，也可以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块土地来祷告，为我们的国家、为整个世界来祷告。哇，你会发现我们在做什么事业？做环球事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的二伯，好，刘杰聪牧，他是个牧师。刘杰聪牧师呢，他19岁就奉献他自己，好，一路走来呢，他总是毫不怀疑、毫不懈怠，效法主耶稣，随走随传。当他从牧会的岗位退休之后呢，他并没有因为说他已经退休了就停下他传道的服事，他顺着他身体还能够有的能力所能够做的，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，做5分钟的体操，再喝一杯牛奶，接着呢用祷告开始他一天的行程。他的侍奉哲学是这样的，他说有祷告才知道方向，才有力量。所以不管是天气好呢，或者是下雨天呢，他几乎每一天早上怎么样，8点钟就跟那些上班的人，他是在台北，他每天早上8点钟跟着那些上班的人一起怎么样，挤公车出门。如果你有在都市待过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挤公车的情况是怎么样，像沙丁鱼一样。他一个退休的去跟人家挤公车做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赶在安养院，也就是老人院9点开门的时间。那我二伯他曾经就形容他是在跟时间赛跑的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你不知道下一次你去的时候他人还在不在。所以有一次呢，因为他自己出门晚了一点点，差个10分钟，他本来要去探访的那个人呢提到就怎么样，就走了。所以当他每次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他十分的感慨。所以呢，就是这样子，他每一天都在那个安养院，就是那个 老人院里面，就带领了好几位信耶稣。由于这些老人家呢都没有机会再去教会了，甚至呢可能连明天都没有了，所以呢他就直接在安养院为他们来施洗，用探访、用祷告来牧养他们。这10多年下来呢，平均每年在这个安养院当中受洗的人都超过200个人。甚至呢，有几间安养院呢，几乎是嘛，有80-90%都是基督徒。那我二伯呢，他这个人呢，他对那个现代的电子产品很陌生。他除了有一个数位相机之外呢，就是另外是我堂哥给他的一个生日礼物，一个电子的那种相框。所以呢，他每一次去跟谁传福音，他都给他拍了一张照片， 啊，受洗的人把他拍了照片，然后写下资料，然后就把它放到那个数位相框里面。那这个相框呢，就刚好它会展现那个相片，一分钟一张照片，所以呢，他就看着那个相片，看到谁就为那个老人家来祷告。啊，一直到十年前，突然间我家里来了一封的消息，告诉我说我们二伯的身体健康检查发现有胆管癌，啊，末期的，也差不时间也不能超过半年。后来呢，就病情就恶化了更厉害，啊，他就到了安宁病房，啊，当中。我弟弟呢就写了一个电邮告诉我，他说我二伯呢希望看看我们新教会的照片。当时我就在帮教会就是买堂，哦，经历在买堂建堂的一个过程，刚好也买好堂，所以我就发了十多张的照片过去。那我弟弟呢就协助把他那个照片呢放在他的电子相框当中。虽然我们教会在加州，哦，那个我二伯在台湾很远，但是呢，当他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他就拿了这个电子相框，哦，就看着我们的教会为他的侄儿，为他的侄媳妇，哦，为他的侄孙子，哦，三个侄孙子祷告，意味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就这样子一直到回天家安息主怀为止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也相信今天我们教会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恩典，除了我们大家的参与之外，我相信也有很多很多的人也用祷告在支持着我们。因此呢，我想我要挑战我们当中的每一位，不管今天我们在哪一个的光景，在哪一个的 level， 在哪一个处境，只要我们愿意让神来使用，主就可以使用我们。哪怕是扫扫地、扫扫厕所，哦，呀，擦玻璃也行，对吗？哦，或者是呢，向弟兄姐妹说一句造就的话，一个微笑，甚至我觉得刚刚讲的，只要我们愿意定按时间来参与做礼拜，就是一种鼓励，就是让弟兄姐妹一个激励，哦，我们都可以让神来使用，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功效。就像刚刚诗歌所说的，哦，愿我们能够什么放在主手中，让主来使用。那我更盼望的，我们都能够成为弟兄姐妹教会的代祷的勇士，摆上我们的时间，为着我们各个弟兄姐妹提名祷告，为着教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来交托给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让我们一起亲近主，成为活石，并且呢同参与一起的来建造，好不好？我鼓励我们试着向我们自己讲，好，我们大声的说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好吗？来，请天生我才必，来大声一点，肯定的，好，来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对，好，你跟你旁边的人讲，好，来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好，让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灵祭，是蒙神所悦纳，让主的名得着荣耀。我想最后我要有一首诗歌，好，带大家唱一首诗歌，可能你们不太会唱，没关系，这首诗歌很简单，好，我就先唱一次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一起来唱。我盼望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也成为我们的祷告，哦，求神领我到能用之处，能用之处。Okay， 我自己弹。